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宽恕是弃权，什么权呢？就是放弃伤害那些个曾经伤害您的人的权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宽恕。韦伯斯特给宽恕下了两个定义，第一，放弃索赔权或报复权；第二，丢弃怨恨的情愫或以牙还牙的行为。圣经记录了一次有趣的对话，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兄弟得罪我，我应该宽恕他几次啊？七次够了吗？耶稣回答说，70个7次。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所爱的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宽恕是比较难的。伤害越深，我们更难控制自己的反应，更不用说在肇事人完全没有悔意又毫不关心的时候了。这个世界最需要宽恕的地方，绝大多数是那些非暴力的中伤，是那些常常反复出现的在您我心里搅扰我们内心平安的事情，也有一些是我们知道却和您我毫不相干的事情。有弟兄二人为了2毛5分钱30年不跟对方说话，有人向哥哥问起这件事，他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像哥哥这类人就是不愿意原谅。圣经里的浪子故事是一个宽恕的例子。当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宽恕了他，欢迎他回家。父亲的宽恕是真心的，但是浪子的哥哥出于私心的缘故，拒绝原谅悔改的弟弟，和我们自私的时候表现一样。宽恕是真正表现出来的爱，与爱对立的就是自私。耶稣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们都要为之欢喜快乐。这就是我们在浪子回头故事当中父亲与邻里的喜宴上所见到的情景。有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未曾论断过一个人，你就用不着宽恕他。另外一句含义相同的话是，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圣经里有太多关于宽恕的教诲，因为宽恕是我们人最需要的东西之一，也是别人最需要从您我得到的东西之一。今天我就跟您谈到这里，请记得，上帝已经原谅您我的罪过，我们也要原谅别人的过错。宽恕就是不计前嫌。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在1999年哈，突然我听到我妈妈说得了膀胱癌，哦，那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一直跟神说，神啊，我说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单纯善良的妈妈，在她老年的时候还要得这种重症哈，我是心理上很痛苦。但是因为我对神已经多年来的那种经历，我知道说上帝不会平白把一个苦难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他一定有他的什么美意这样。所以我就是匆匆忙忙的准备就回台湾去看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就在那个彰化的那个基督教医院接受那个雷射的治疗，因为她年纪太大了，他们说不要跟她开刀，就用雷射的治疗。台湾的时间我都在那个基督教的医院里面陪我妈妈哈。我跟神说，神啊，真的求主你让我的母亲不要在身体上接太多的那个痛苦哈，也许我想神在我母亲的身上有更好的美意。我在医院陪我妈妈的时候哈，我妈妈精神好，我就念圣经给她听。那有一天圣灵就感动我，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你有没有做一声认罪的祷告？认罪祷告好像说我们在洗掉一卷不好听的录音带哈，我们人生就是有一些罪都好像那个录音带里面有一些不好听的东西，那我们认罪就是把它重洗掉一遍，这样让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我真的是要一些认罪的祷告。我说那你有没有什么你曾仇恨的？他说哦，我有啊，我到现在有时候还会想到我父亲遗弃他就会很生气啊，而且他很气我阿姨，还有更重要的是我阿姨有两个女儿哈，在我们在当时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会打小报告啊，或者是常常就对我妈妈不尊重。那我阿姨有一个那个是小儿麻痹的女儿，就特别的那个跋扈，因为她小儿麻痹的关系，我们大家都特别的让着她，那她就特别的跋扈哈，就常常对我妈妈非常的不尊重。那我妈说她这几个她从来就是没有原谅过的。那我就跟我妈妈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做那个认罪祷告，就求神让我们有那个赦免的心，让我们能够原谅这些人。那后来我妈真的是一脸正经的在那边祷告哈，从来没有想到我跟妈妈做的那个认罪的祷告，那个上帝给我妈妈那个 reward 好快哈。就第二天呢，你知道第二天呢，我那个阿姨哦，已经离开我们家这十几年了，还有我那个妹妹，大概我们有20年没有看见，我那个就是那个小儿麻痹的妹妹。就第二天居然他们从就一个南一个北，等于说是他们全家居然来医院看我妈妈你知道更奇妙的是，我妹妹在这么20年不见的当中，我妹妹也信了主，真的是看到上帝在我妹妹的身上也做了很多那种更新改造的工作哈。看她很谦和喜乐，你看她是一个麻痹症小麻痹的一个女孩子，她侃侃而谈啊，而且还带回来她的三个女儿，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那个子女哈。后来要走的时候，我那个妹妹就特别为我母亲祷告，并且求主要祝福医治我的妈妈。那送走了他们全家之后，我妈妈就悠悠地说，她说人真的好奇怪啊，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看为那样不共戴天的仇恨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么淡哈，一下子就过去了。当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就是深感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哈。真的，因为我们想到说，哎呀，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跟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大老婆跟小老婆的仇恨，直到现在几个世代都还在那边那个哈。可是就是上帝就是说，借我妈妈这样的一个病痛，就让我们两家啊这种仇恨就无形中就打平了。我是觉得说是神亲自在导演这一幕圆满的人生舞台剧了。真的，我看到说只有为人类担当罪孽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和平之主耶稣哈，才能带来真正的饶恕。我想到说上帝原来也是在拔掉我母亲生命里面的那些杂草哈，还她一片没有瑕疵的绿地。我妈妈今年已经91岁了，很奇妙的就是她做了那个手术之后，我母亲她现在都不看医生，也是很少吃药，她就是好像很 peaceful 对死亡，她就跟我讲说什么时候天父才会带我回家。那我在今年在我就是等5月才回到我家看我妈妈，看到我妈妈已经91岁了，我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的恩典，让我妈妈能够在他这一生里面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那让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奇妙，让我们这我回去的时候也看到我阿姨，因为我们刚好我大哥有儿子结婚，然后我阿姨看到女儿他们都回家来参加婚礼哈，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爱，让我们这样两个家庭能够同时受到恩典，而且看到神不偏待人哈。他们有说大老婆的女儿得救了，那小老婆的女儿神还是得救哈。所以我是看到上帝的奇妙，这样我希望这个见证能够对我妈妈是一个 tribute， 就是说对我妈妈一个思念啊啊，我相信啊，我上帝的恩典还会再一直陪伴我妈妈走到她走完人生的路程。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饶恕还是发怒。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让我们学习圣经里面所说的话，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难、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让我们除去我们的固执和错误的想法，让真正的成熟和主的生命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面对彼此力不能胜的软弱的时候，来学习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关怀，彼此的饶恕和彼此的相爱。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发展一种美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生活和和谐的社会。人有见识呢，就不轻易的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了。这是智慧篇箴言所说的，饶恕是宽恕人的过失，并以爱来善对别人。马太福音也讲到，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讲到爱不报复，爱里没有仇恨，要有爱心为人祷告，甚至为人祝福。不报复，没有仇恨的心理，这是一个伦理修养的风度，也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原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也就是说，在主的爱里面，我们能够不报复、不仇恨，而能够祷告祝福别人，那天父必定要看顾赐福我们的。
跟父母关系不好是很多人心里深层的痛。住在美国西岸的小薇，常年和父亲的关系疏远。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她渴望关系能够改善，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在神的帮助之下，有了大的翻转。 小薇从对爸爸满是怨恨，到能够爱他、关心他，甚至欣赏他。让我们来听听小薇的心路历程。
我爸爸非常爱喝酒，大概他40多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生意，结果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酗酒，天天都会喝，那常常是在酒醉的状况。然后喝醉酒以后，我爸爸就会乱说话，脾气很不好。然后我妈妈又喜欢叫他不要喝酒，会责怪他，所以两个人就会一直吵架。从我有印象开始，我爸爸妈妈几乎没有不吵架的时刻。然后后来我又跟妈妈比较好，所以我就很怪爸爸的酗酒，跟爸爸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心中是对他很多怒火，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除了酗酒之外，小薇也不喜欢爸爸的个性。
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夸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一直夸说我有多棒，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好。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贬低，然后他又很喜欢钻漏洞，喜欢说谎话。
因为对爸爸的不满，小薇和爸爸交谈是很困难的。
过去因为小时候跟他的关系还有心中的怨恨，我跟爸爸说话非常不礼貌，常常都是顶嘴，冷冷的说话，或者是不管他说什么，我就跑到房间去把门砰一声关起来，让他知道我在发怒。也从来没有跟爸爸谈过话，就是安安静静的把事情这样子好好谈，从小到大都没有。所以我爸爸呢一直是觉得我脾气非常坏。信主之后自己脾气就有一直有被圣灵改变，也知道这样对爸爸说话不好，可是每次跟他要讲话的时候，我还是那种态度，就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应该替爸爸开始祷告了。
小薇的母亲是她带领信主成为基督徒的，妈妈过世之后，爸爸的信主就成为她最大的心愿，但是因为跟爸爸关系不好，让这个成为非常的困难。妈妈走了以后第一年，爸爸到美国来散心，住在小薇家，每一天家里的气氛都很僵硬。
他来美国那段时间，我一直不准他喝酒，他就一直要喝酒，他酗酒嘛，他是一早起来就要喝高粱的，我都一直不准他喝，所以他也就很脾气 也不太好。
有一次，小薇带着爸爸去探访妈妈过去的老朋友，小薇对爸爸的表现不满，两人起了口角。
我记得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很生气，我就在跟爸爸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老人家说话？结果我这个有点在责怪他的语气也把爸爸触怒了，他就开始骂我脾气这么不好，跟你妈一样。我这辈子最讨厌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跟你妈一样，那是从小说到大的。他一讲这个我就更火大了，我就开始把从小他一直喝酒乱说话的这个里头的那个积怨全部都说出来了，那是从来没说过的那时候我在开车，然后我爸爸就更激烈的回应我，我被他激怒到一个顶点我很想开车去撞别的车，跟他一起走掉。
在最冲动的时候，耶稣的脸浮现在小薇眼前，制止了悲剧的发生。
我看到耶稣的脸，我心里就在跟耶稣说，我不吵了，我闭口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各怀着火就回家了。
爸爸回台湾之后，因为胃溃疡，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了，喝了一辈子的酒 居然就如此戒了。但是他一直生小薇的气，不跟他说话，也不愿见他的面。小薇懊恼自己脾气失控，阻挡了他跟爸爸关系的改善。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很清晰的知道，我必须传福音给爸爸，不然的话以后永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重聚。
他这些年参与一个用拼布做祷告毯 Prayer Quilt 的事工，他决定要为爸爸也做一条，一边做一边为他祷告祈福。但是在把布料买好，图案也设计好之后，却发现做不下去。神让他看到了心里面暗藏了多少对爸爸的怨和恨。
做 Prayer Quilt 就是一边做一边跟神祷告。当我要做 要祷告要为他付出的时候，我就发现 没那个能力，因为不爱。如果要为一个人祷告心中没有爱，那个是祷告不出来的，就知道心中对他的恨有多深，很气他的时候我做不出来，我就停了，悔改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再开始做。但是也很奇妙，就是在做 Prayer Quilt 这个过程中间，神把那个恨一点一点消掉了。
当怨恨一点一点被消除，小薇心中开始浮现出爸爸过去对他的好。
那个童年，每一次我要去宿舍，他就会放下他的事情带我去，帮我搬家，我要什么他都会帮我买的。那时候妈妈不给我钱，我爸要上班前，我就跑出去跟他要钱，他也会给我，就是知道他非常疼爱我，宠我。
原本一两个月可以做完的毯子，小薇花了一年半才做完。毯子做好之后，姐妹们围着毯子跟她一起为爸爸祷告。要祷告的瞬间，小薇对爸爸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突然就发现我可以爱他了。那一次在祷告中流了很多泪，可是我祷告的就是我很爱爸爸。
小薇带着毯子回台湾，但是爸爸还在生气，不肯见他，毯子送不出去。一直到回美国前有个短暂独处的机会，小薇把握住短短的十几分钟向爸爸表达。
只有我跟他，我就跟他道歉，我跟他说，爸，对不起，我那次说话真的太不礼貌了，让你很伤心，请你原谅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你做了一条 prayer quilt， 上面满满的都是大家为你的祷告祝福，然后我就送给他。我爸爸听了以后他流泪，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流泪，只有我妈妈走的时候我爸有哭，看到他流泪知道他完全原谅我了。
关系修复的同时，小薇注意到自己的脾气变了。当爸爸还是一如往常的自夸骗人，说话不实在的时候，他有了不同的反应。
像我以前的个性的话，我就会说你这样是骗人，这样不对， 就会直说。我后来跟我爸说话呢，我就会开始抓一些我想要跟他说的几个点，很温和的说很多很多前因后果，让他真的清楚说，哎呀，这个话说了对别人有什么不好，然后别人会怎么看他，就把圣经的一些原则也放在里头。
小薇的爸爸很珍惜这样的谈话，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很温暖地跟他提建议。他开始敞开心扉与小薇长谈，信仰的门也慢慢打开了。
每次离开他家之前，我就会帮他做一个祷告，我就说你只要说阿门就好了，他都会说好。后来他信主了，他告诉我 那些祷告都帮助他更愿意相信耶稣。还有就是他发现我信主以后脾气变好了，我的脾气变好，对他信主帮助很大。
脾气改变不说，小薇发现眼中的爸爸看起来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开始爱他了以后，我就看到其实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以前是觉得口无遮拦哈，后来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挺轻松的，不用想话题，就是都会有一个翻过来看他，他还是会讲一些他骗人啊，也会自夸，可是那些点哈，不会触怒我。以前就是一听我就生气，然后就想骂人了，或者是想改他，可是现在会反而会想说，哎呀，他就是那么可爱。他就是那么直接，都不担心人家会怎么看他，这种个性也挺开朗，挺好。
这种对爸爸看法的大翻转，让小薇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我怎么可能这样想呢？也就是说，我开始爱他这个人，而不是说，哦，因为我是他女儿，就是要孝顺爸爸，就是应该要怎样怎样，而是神呢，就是帮助我直接去爱了这个人的本相，那我就会为他着想，这种爱，哇，我就觉得很温暖呐、啊。会想到爸爸现在就是觉得暖洋洋的。
一个从小怨恨爸爸、跟爸爸见面就吵架的女儿，到了50多岁，不但能够从心里爱爸爸，甚至还会欣赏爸爸、跟爸爸和解。小薇不得不把功劳归给神。
只要靠近神，从神而来的能力就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靠自己是不可能的。
谢谢小薇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扫罗下令杀尽了罗伯城内所有的人，唯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所穿的珍贵的以弗德逃到了大卫那儿。
你说你是亚西米勒的儿子？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可是他被人杀死了。
啊！
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死了。
谁杀死他们的？为什么呢？
是扫罗王下的命令，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动手杀。
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是的，扫罗的卫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对付上帝的祭司，可是多益不但做，而且还很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见到你父亲那天，他把笔和刀交给我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多益正就在那儿，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哎，亚比亚他，你父亲和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没有对你父亲说实话。亚比亚他，请你留在我这儿，别怕，那些追索你性命的人也正同样在追索我的性命，你同我在一起会安全的。
大卫，有人报消息来说，非利士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基伊拉，趁他们正在收割的时候来抢粮食。
我想我们应该去拯救基伊拉，不过等我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去攻击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
当大卫将神的话告诉了跟随他的人，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在犹大地那儿尚且惧怕，何况是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大卫再求问上帝他要不要去。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领了一小队大约600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使非利士人受了重大的伤亡，夺获了许多牲口为战利品，并且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住在城市中舒适的生活，不必再在山中露营了。不过这种舒适的情形没有维持太久。
约啊，大卫，消息不好了，扫罗听到你们在基伊拉这里，他说上帝把你们交给了他，因为你们困在四围有城墙的城里，他正好瓮中捉鳖，他现在已经召募军队准备来围困这城了。
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我有些问题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您的仆人听说扫罗为我的缘故计划要来毁灭这城，主啊，求您指示仆人，扫罗会来吗？
他必会来。
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手里吗？
他们必把你交出来。
约押，你是我军队的队长，我派你去告诉他们，全体立刻撤离基伊拉。
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山地里以及西弗旷野的山寨里不断的迁移。
是，好。
当扫罗听到大卫的人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放弃了到那里去的计划。大卫在西弗旷野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见大卫，帮助他在主里得到力量。
大卫，不要惧怕，
我的父亲虽然寻索你的性命，上帝绝不会让他伤害你。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会做你的宰相，这也是我父亲早就知道的。
约拿丹，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些安慰的话呢？
一想到你的苦楚，我就难过得无法形容。大卫，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日日夜夜都无法得到松弛和休息，而我父亲竟强迫你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你晓得，那是魔鬼在他心里做的。在我们离别以前，大卫，让我们两个再互相立定誓言，再次应许我，当你做王的时候，要善待我的子孙。
当约拿丹回家的时候，大卫的心轻松多了。这时扫罗王在基比亚王宫里正听一群西弗人向他呈报：
扫罗王万岁，禀告陛下，大卫躲藏在耶西马南边的哈基拉山的河列西山寨中，所以王啊，请随时来，我们一定负责把他交给陛下。
因为你们关怀我，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你们去查明他藏匿的确实地方，因为我听说大卫很狡猾，你们将他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再回来详细报告我，我就同你们去把他给搜出来啊。
当大卫的手指在竖琴上奏出音乐时，他的心灵常常保持着祈祷和崇拜的态度。
大卫，大卫，
哎，
约押，什么事啊？
扫罗已经动身来捉拿你，一定有人背叛了我们，泄露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让我们下去，藏在马云旷野的磐石那儿。
有人把大卫最近的行踪报告了扫罗，他就搜索到马云的旷野之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山的另一边，正在急忙地躲避扫罗的搜索。当扫罗和他的军队追赶大卫，快要捉住他的时候，有个送信的人找到了扫罗。
吾王万岁，快快快来啊！
什么事？说吧，说啊。
非利士人，陛下，他们来侵犯我们，他们一定知道您离开了，趁机抢掠。
啊，这，哎呀，不好了，糟了！亚尼尔，快命令军队停止去找大卫，加速赶回攻打非利士人，快呀！
大卫，在山顶上的斥候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全部军队都撤退了，他们掉头要回去了。
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想扫罗一定不知道，他差点就要捉到我们，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放弃了呢？
我也不清楚，哎，斥候来了，他可能知道原因。
报告，扫罗和他的部队急急忙忙赶回基比亚去了。
哦，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有个送信的来向扫罗报告说，非利士人侵犯国境，又抢劫又杀人，因此他回去打他们了。
嘿嘿，感谢主，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救了我们，我要荣耀赞美上帝。
大卫，我想你不久要做事来赞美上帝了，我正等着要听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 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2分钟的圣经，10条诫命的第6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20章。 生命是神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生命。因为生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社会也要保护生命。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容忍随便杀人，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不保护任何生命。社会不一定保护所有的生命，但是它保护某一种或某几种生命。神的法律和道德标准高过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所以神说不可杀人，意思是不可以谋杀。这个诫命的范围之外，也许是误杀，就是说完全无辜的杀人，譬如交通事故和飞机事故，再加上惩罚罪犯以及战争。神要我们把生命看为神圣，神要我们爱生命，保护生命，他不要我们夺取生命。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出埃及记第21章，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诈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治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治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彼此相争，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尚且不至于死，不过躺卧在床。若再能起来扶杖而出，那打他的可算无罪，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并要将他全然医好。人若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若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的。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 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牛若处死男人或是女人，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却不可吃他的肉。牛的主人可算无罪。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有人报告了牛主，他竟不把牛拴着，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处死，就要用石头打死那牛，牛主也必致死。若罚他赎命的价银，他必照所罚的赎他的命。牛无论畜了人的儿子或是女儿，必照这例办理。牛若畜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舍客勒给他们的主人，也要用石头把牛打死。人若敞着井口或挖井不遮盖，有牛或驴掉在里头，井主要拿钱赔还本主人，死牲畜要归自己。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以至于死，他们要卖了活牛平分价值，也要平分死牛。人若知道这牛素来是畜人的，主人竟不把牛拴着，他必要以牛还牛，死牛要归自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